在日本，每一代人心目中的梦中情房应该长什么样？是50年代的人间烟火，团地共生。是70年代的小新之家，一家三口，车位与狗。是新世纪的陶瓷之家，温情公寓。还是如今房产中介口中的 MVP 结算画面，湾岸塔楼。我是老肖，今天咱们来聊聊日本战后80年住宅演变史。1945浩劫初定，彼时的东京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么说吧，诸位如果抽空做个时光机回到当年，甭管你带着什么型号的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大概率是黑白的。这不是相机的问题，而是当时整个城市的主色调就是碳化木材和烧白的砖瓦。据官方统计，当年战后全国住宅不足数一度超过了420万户，直接影响人口近900万人。换句话说，当年日本每10个人就有一个不知道今晚睡哪儿。但老话说得好啊，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广大无家可归的人民群众充分花费了主观能动性，条件差点的就在下町地区铁路沿线河湾空地弄了点铁皮木板帆布，只要能立起来就算房，甚至不少连地基都没有，风大一点就能把这玩意儿吹散。而他们在当年的名字叫做ヤミ住宅，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见不得光的住宅。而有点条件的好歹能盖个房子，但基本以厅屋为主。这里给个简单科普，如今很多人对于厅屋的理解基本源自于京都里那些百年老宅，看着像模像样，古香古色，甚至还有不少被改成了民宿，大把人愿意花高价来感受当年的古韵。但那种厅屋其实是上百年前的京都贵族的居所，用料做工面积陈设都很讲究。而真实的厅屋其实是一种流行于江户至明治时期的传统木造连体排屋，大多作为商人和工匠的商住一体化建筑，而因进深狭长被日本人自己调侃为鳗鱼寝床。意思是这玩意儿只适合长形生物而不适合直立生物。甚至如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战后老人的回忆录，关于住房的记忆里基本上是一家四五口挤在10来20平米的空间里，白天父母外出找工作，孩子留在家里看着门板别被偷走，晚上全家人并排躺下，翻身要先打招呼，做饭睡觉取暖都在方寸之间完成。所以在这么个标准下，房子的基础属性隐私卫生体验一样不占。更可怕的是这种房子在日本这么个天灾频繁的国家，它既不耐火也不耐震，而这些致命的隐患也将为日本日后的住宅升级提供了路径。时间来到了1950年，这个时候日本总算把废墟清理得差不多了，但眼瞅着河边街道上还有各种荒野求生式的住宅，这玩意儿脸上不好看啊，还影响城市发展。于是这个期间政府相继出台了住房金融公库法和公营住宅法，决心全力解决住宅问题。前者明确了住房贷款，帮助老百姓盖个有门有窗有屋顶的房子住，没钱政府借给你，总之快别住你那个荒野庇护所了。而后者则面向企业摊派任务，让企业去盖保障性住房，随后由政府出租。在这两条法律的加持下，后世大名鼎鼎的日本一户建开始批量涌现。而当年的初代一户建远不是今天的模样，基本上就是临街而建，主流户型 2LDK 和 3LDK， 外立面多用木质板材，屋顶用块金属板，主打一个占地小功能全，盖得快造价低。具体有多低？根据野村调查所的统计资料，1946到1950这5年间，一户占地50平的市区一户建平均造价为 5730.85日元，而当时家庭的平均年收入是1572.77日元。换句话说，一个家庭四年的收入就能换一套遮风挡雨的房子。而建得有多快呢？这玩意儿本质上就是个堆积木的活，当年的平均建造时间仅为1到3个月。而随着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房子的出现，政府很快就发现不对，好像有点整过了。为啥？答：私人空间。因为当年很多家庭都是二代甚至三代同堂，在一个平均面积50平、全屋均为木质架构且没有隔音棉的年代，诸位想想那个画面吧。你下了班刚刚到家，父母收音机稀里哗啦，老婆厨房噼里啪啦，隔壁邻居鼓掌啪啪啪，孩子在地咿咿呀呀，这福分啊，你都恨不得立马回公司加班。而等到晚上你准备来点深夜运动的时候，可谓是两人做菜全村旁听。所以当年的日本人很快就做出了个决定，分家，基本孩子成年后就盖个新房分家过。所以在这么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速度下，政府很快发现怎么街上、城里甚至皇居旁都是一户建啊。东京市区在多大地方，如果按照这个节奏下去，那以后工业可咋建，商业咋发展，甚至在当年大名鼎鼎的千年吉园都成了棚户区。所以政府赶紧在公营住宅法上打了个新补丁，公团购地。什么意思？这个法规原本是担心有部分极其困难的群众连一块地都买不起，所以接受土地产权分割化，让两三户团购买地，然后你们再盖个大通铺。但当年受限于钢筋混凝土的资源管控，木造的房子盖不高。但现在时代变了，经过了小10年的战后重建，砖混结构已经非常成熟了，那咱们可以让10来20户再团一块大点的地。而且这年头咱们除了横向铺还能竖着盖了，盖它个7、8层。那这样同样的土地面积一下子就能容纳更多住户，理论成立，条件允许，那就干。1959年7月，日本住宅公团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政府牵头居民资管的社会组织，说白了就是居民拼单买卖地皮的中介平台，并同时颁布了城市发展区域保障法和居民房屋统筹规划。千言万语一句话，市中心的地皮金贵，不能由着老百姓到处圈地了，我给你们划定区域，定指导价格，你们20家也好，30户也罢，一起出钱买地，搭伙凑钱盖房。随后大规模住宅建设被正式提上日程，而这批住宅后来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团地。我知道说到这个词，某些中年男性老想到带颜色的画面，而日本当年确实也喜欢拍这个。但诸位看了很多电影，知道为啥日本人会喜欢这个题材吗？这里干脆帮大家科普一下。60年代的日本团地其实没啥意思，楼梯方正，立面重复，房间内也缺乏动线规划。但它第一次让日本人解放了区域功能。什么意思？当年的团地通常是一条走廊排两边，走廊的尽头会安排厨房、厕所、热水间，这是整个楼层公用的。所以就算是天性腼腆的姑娘们，在当年也免不了在做饭洗碗半夜如厕的时候总能碰到。而这些大姑娘小媳妇儿总不能出来洗个菜也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吧。所以一边是姑娘们在楼道里来来往往，一边是男性白天出门上班独守空闺。在这么个一条走廊的空间里，时间久了总免不了有无能的丈夫这种剧情上演，这符合人性。所以90年代电影里这种剧情老出现，只能说艺术源于生活吧。但咱也不能说团地这种产物全是凑合，虽然其公用空间被人诧病，但至少家里水管拧开就是自来水，热水也能限时供应，甚至因为公用空间的外置化，自家空间反而宽敞了。客厅这种功能性区域终于能下放到战后平民也能享受了。据战后出生的人回忆，他们说第一次搬进团地时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不真实感，拧开水龙头就有水，想用厕所不用冒着寒风出门，孩子晚上能在桌子上写作业，他们第一次觉得回家就让人安心。团地和初代一户建的出现，让日本人总算 从战后废墟里走出阴霾。等到了70年代，随着战后复兴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房子的要求从当年凑合过日子成了能不能过点好日子呢？毕竟对于一直涨薪的日本中产来说，那些标准化的格子房已经不足以承载对成功人生的想象了。而这一时期，后世江湖上日本六大房产集团开始了集体腾飞，而他们思来想去，这个时代的住宅应该怎样呢？更大的团地，更好的一户建，还是日本特色的合掌屋？而当所有人都举棋不定的时候，三菱作为日本百年商场见风使舵的第一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哥儿几个都瞎琢磨什么呢？咱的原则是谁牛逼咱抄谁，现在美国势头正盛，咱抄他娘的美国不就完了吗？直接对标美式公寓。而这种公寓怎么也不用去找什么资料考证，毕竟东京如今还有不少那个年代的物件。而后续30年，日本公寓虽然不断迭代升级，但其核心框架在当年已经全部落地了。下面咱们一个个来聊。一、功能区分。很多朋友第一次看到日式公寓的反应大多会是发出一个疑问，咋那么多门啊？没错，一个标准的70平米的公寓通常至少有5-6个乃至7-8个门，而日本房产中通常用 LDK 来表示，其中 L 是 living 客厅， D 是 dining 餐厅， K 是 kitchen 厨房，而每个地方都必须配个门，用以做空间隔断，这样能最大化的保证每个区域的独立和隐私。二、建造标准。1981年耐震新标准正式确立，所以这个时期的公寓可谓是超级堆料，钢筋混凝土成了绝对主流，层高普遍是10到15层，标配电梯，墙体硬扛7级地震不开裂，8级地震不垮塌。而由于楼高了，住户多了，物业系统也被引入，而物业作为服务于业主的服务机构，必须经历货比三家的竞争上岗。至于开发商绑定物业的操作，你让日本人打破脑袋他也想不出这种玩意儿，凭啥呀？我去买杯咖啡还得挑口味呢，这会儿我出钱雇人给我看家护院，打扫卫生，维护墙体，维修设施，这事儿小了说是提高我生活体验，往大了说，一个好的物业公司能让公寓本身更加保值，这是典型既关系到人身安全又关系到家庭财富，所以必须充分市场化竞争，谁好用我用谁。至于物业给业主甩脸子这种事儿，这不倒反天罡吗？三、地段与升值。1971年，随着历时12年的多摩新城最后一批工程完工，这标志着东京用了不到30年，就从一片废墟完成了亚洲第一都市的进化。而这时人们开始想起，土地永远承载着财富，并且随着电车和地下铁的大范围普及，人们的通勤距离越来越远。而当时虽然所有的土地都在升值，但离市中心越近的地块明显升值得更快，所以这一阶段地段开始作为购房者考量的标准走进了大众视野。而根据土地个人私有化和私家车的普及，一户建也迎来了迭代时刻。毕竟一个时代里有想着资产升值的奋斗者，那肯定也有聚焦当下生活体验的日子人。毕竟相比于寸土寸金的都心公寓，同样是房子，我为啥不选择在郊区盖个更大更舒适的一户建呢？至于通勤，那年头买辆丰田不就是半年工资的事儿吗？就这样，无数人耳熟能详的蜡笔小新同款的日式标准一户建正式登场。田园牧歌有院子，日常通勤有车位，一家四口带条狗，这不就是日版的美式乡村小屋，所谓美式正统在昭和吗？同时为了符合耐震标准，建筑商们对一户建也进行了升级改造。曾经的纯木造虽然砸不坏人，但新规规定的是不能塌，于是钢骨架构开始成了一户建主流。建筑商会提前生产好各种规格的主题架构和模板，等到客户上门，从框架到梁柱，从墙体到门窗都有对应的模块。从客户下单开始算起，1月出图纸，2月搞搭建，3月弄软装，4室2厅花园车位连人带狗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3-4个月就能建好。而公寓和一户建2.0就此 成了整个泡沫时期日本住宅的绝对主力。而人嘛，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下一步就该满足精神需求了。毕竟对于东亚这种典型的达尔文社会来说，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只是住得好不行，我得与众不同，我得俯瞰天际，我得规划全层。这不，很快在新世纪的号角下，塔楼就沿着阶层的扶梯一步步走来。关于日本塔楼，很多人总想到摇号抽签，买到赚到，俯瞰天际，划定全层，但这是如今的模样。在这个建筑形态诞生之初可不是这样。要理解这个，你首先得知道，在日本，房地产不是一个统称词汇，而是要三个字拆开来单独看。什么意思？对于日本人来说，房是地面建筑，地是脚下土地，产是我买下的私人永久产权。而这里面房这玩意儿，甭管你是用钢筋混凝土还是砖瓦木造，本质都是个消耗品，是注定随着时间而贬值的产物。所以真正值钱的是脚下那片土地的永久产权。而在这个价值体系里，塔楼是典型的反其道而行之，户多楼高，地小产权低。同样一块500平米的土地，如果盖10层20户的公寓，每户理论上能分到25平方米的土地，但如果盖个40层200户的塔楼，每户的土地面积只有2平方米出头。所以这种住宅形态在初期其实被很多人所抵制，甚至开发商都觉得这玩意儿要是卖公寓一个价，他自己都圆不回这逻辑。所以在90年代末的塔楼在市场的定位更像是改善型住宅里的小众分支，开发商给他堆配置，大堂、会客厅、健身房、游泳池、顶层观景台，但价格并不敢拉高，很多项目的开盘价同地段的普通公寓差不多。而什么人会喜欢这种房子呢？很简单，那些不在乎房产金融属性，单纯为了住得爽，能享受居住体验的富二代才喜欢。毕竟宰卖爷田心不疼，反正都是老爹的钱，怎么爽怎么来，至于保不保值不聊这个，俗。所以在当年 B 端的开发商不敢卖贵，因为人均土地面积不够， C 端的购房者人群有限，毕竟不划算。但如果你跳出这两端，站在 S 端的政府视角，这事儿就很有意思了。从1945年算起，前面30年圈地盖房，地被消耗了一波，后面30年昭和泡沫，那更是炒房炒地弄得没边儿了。在新世纪的当口，东京真正意义上的空地可真没有多少了。而另一方面，东京人口却不断的增长，就算填海造陆都架不住两项需求的叠加，所以城市注定要竖向发展，而塔楼就是如今的版本答案。那怎样才能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放下土地的执念，去购买那个看起来不划算的产品呢？答案就两个，圈层和升值。2003年，日本地产界最著名的赌徒森家二代目森人，用家族的百年积蓄，前后历时13年，耗资3400亿日元，打造了东京新世纪的第一地标 Lobonki Hills。 这栋建筑彻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日本人第一次知道，卧槽，塔楼还能这么建，会所、商圈、环境、管家。原本五星酒店的缺点是商味太重，人味太少，而传统日式豪宅则是远离闹市，商业缺乏。这两者看似绝对泾渭分明且不可调和，毕竟怎么可能一个地方既满足了静谧圈层，又兼顾商业和通勤呢？而僧人将告诉东京，我全都要。 Lobonki Hills 可谓是开业即爆火，当时在日本，只要你自诩为新贵，那么这栋建筑就是绕不开的选择，可谓是我看到，我想要，我得到。而在这么个效应下，塔楼瞬间从传统的房产叙事升级到了阶层叙事。房产投资要讲升值逻辑，要讲土地使用，但圈层恰恰相反，我要的是不使用。毕竟爱马仕的售价从不是基于那些皮料成本。而当房产进入阶层的叙事后，原本的定价逻辑就变了。而等森家搭好台子后，政府和其他地产江湖的玩家们纷纷下场，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加丰满。政府方面 通过了建筑基准法给塔楼背书。咱不要担心什么塔楼这种超高层建筑的地震火灾不安全，大家放心住，塔楼全面引入了质震免震结构，并全面配套了应急电源、水井、防灾仓库等设施。与此同时，项目的审批层级拉到最高，直接由国土交通省确认，确保大家住得安心、住得放心。而其他地产商则纷纷效仿，你盖六本木是吧？那好，那港区的其他地标哥几个也跟上，南京山、表参道、赤坂、高轮，这些地方是东京最贵的对吧？哥几个盖的就是最贵，拆迁贵、砸钱、配套足、拉满、服务性最高。在这么个一套组合拳下，塔楼的价格很快进入了涨价时代。并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隐藏逻辑，那就是在这套玩法内卷下，这种塔楼开发生意迅速就成了极少数玩家的战场。毕竟在这么个资金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压力下，压根儿就不是小玩家能玩转的。而现实盖楼不是电脑上玩天际线，那玩意儿是要时间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京的塔楼供应处于一个明显的供不应求阶段。咱们来看数据说话，2005到2015年间，东京23区新建住宅中20层以上的塔楼占比从不足 10% 上升到了接近 25%。 与此同时，塔楼的平均售价相比同区域普通公寓溢价幅度稳定在 30% 到 40%。 这个阶段塔楼的主要购买者仍然以自住为主，投资属性并不突出。而在2020年之后，得益于全球流动性宽松、日元走弱，东京核心区的塔楼被重新定价。以中央区、港区为例，2020到2023年间，都心五区的塔楼成交价累计上涨了 80% 以上，部分项目涨幅超过了 300%。 截止2024年，东京都心部分新建塔楼的挂牌价已经达到了每平方米400到500万日元的区间。而塔楼从当初的变种公寓到亿元豪宅用了20年，而从亿元豪宅到如今的2亿起步只用了3年。这里面有泡沫吗？答案交给时间。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塔楼并不是东京住宅史的终点，它只是这座城市这个阶段的版本答案。 Yes, I'm lonely city bird高いビルが切り取った青空。